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至5000赫，40.3米。现在是1月11日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也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星期二晚以总统身份最后一次向美国人民发表演说。即将卸任的美国国务卿克里建议下届美国政府继续从中国政府进行有效的合作。司法部长的提名人蔡新斯参议员在听证会上为自己的民权纪录辩护。即将卸任的美国贸易代表指，如果美国退出 TPP 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议的话，将会是对中国的一份大礼。被后任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提名担任新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退役中将弗林星期二在华盛顿的一场演说当中说，美国将会继续是不可或缺的国家。
America might have its ups and downs, but the assumption has long been that American power would always be...
弗林在演说上说，美国或者会有自己的起伏，但是美国力量总是在当地是可信强大，随时存在，随时准备。详情请收听一阵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晚间以总统身份最后一次向美国人民发表演说，他的声音带着惜别的情绪，和8年前相比，他的头发灰白了很多。奥巴马在他的第二故乡芝加哥发表告别演说，情绪高涨的观众一度打断他的讲话，高呼再来4年。奥巴马总统说，他要感谢民众和他的对话使得到他能够保持诚实和热情。他说，美国人民使得到他成为一个更好的总统，一个更好的男人。他提醒大众，美国的立国信念是包容所有的人，而不只是一些人。奥巴马总统概括他8年任期的成就，包括婚姻平等、重振经济、击毙全世界最大恐怖组织头目，在不放一枪的情况之下终止伊朗发展核武器。他说，美国比他们开始的时候变得更好，更加强大。奥巴马说，随着和平权力交接来到，美国政治只有体现民众的良好素质。他说，社会态度的改变有时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是社会要向前发展，就必须维护禁止歧视的法律。他呼吁白人族群要理解少数族裔并不是要求特殊照顾，而是要求平等的对待。奥巴马总统表示，这个亦都包括了拒绝歧视穆斯林美国人，他们同我们一样都是爱国的。观众听到这句话之后起立鼓掌。即将卸任的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星期二建议下一届美国政府继续和中国政府进行有效合作，并且通过中国对北韩的影响力在核问题上增加对金正恩政权的压力。克里在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的美国海军学院演讲时说，中国是解决北韩问题的关键。他说，北韩进口的燃料8%都是由中国提供，北韩的每一架飞机、每一辆货车和汽车都是从中国获得燃料，中国还是北韩银行系统以及商业和资金流动的支持者。克里表示，中国需要在北韩问题上付出更多的精力。他说，他对下一届美国政府的建议就是和中国非常密切地合作，并试图让中国对北韩施加更大影响力，从而影响北韩的行为。星期二较早时候，克里在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和平研究所演讲时提到南中国海问题，他强调各方需要和平解决争端，并且确保公海自由航行的权利。他说，关于南中国海，美国一直在强调维护自由航行的权利，一直在强调美国领导东盟明确表达南中国海航行自由的重要性。来自阿拉巴马州的参议员杰夫·蔡新斯是后任美国总统川普提出的司法部长人选。星期二， 蔡新斯在国会听证会上为自己在民权方面的纪录进行辩护，他说他理解美国黑人选举权经历的曲折历史。
I am totally committed to maintaining the freedom and equality that this country has to provide.
蔡新斯是这个星期参议院对川普提名的内阁人选举行一系列审核听证会中第一个接受议员质询的内阁人选。他向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保证，他将领导司法部积极落实美国选举法，不受阻碍，不受歧视，确保选举程序的完整性。美国国会参议院蔡新斯作为当选总统提名的司法部长人选，星期三将会连续第二日出席参议院接受批准任命的听证会，包括一名反对者前来作证。民主党参议员布克尔将会出席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听证会，他说他做出这个无前例举动是因为司法部长的重大权力以及这位提名人令人不安的立场观点。即将卸任的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大使星期二表示，如果美国真的退出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议 TPP， 这个将会是对中国送出的最大的礼物，意味着中国在亚太地区占据完全主导地位。弗罗曼大使在1月10日上午在华盛顿国际贸易协会发表讲话时讲到了中国。尼加拉瓜总统丹尼尔·奥尔特加10号在首都马拉瓜革命广场宣誓就职，第三次连任总统。他的夫人罗莎里奥·穆里欧首次担任副总统，这个是尼加拉瓜首次出现夫妻担任正副总统。台湾总统蔡英文和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等国家总统参加了就职典礼，这个也是蔡英文这次美洲之行的重头戏。蔡英文星期一到达尼加拉瓜后，与奥尔特加举行了一个钟头的会谈。奥尔特加表示将会继续支持台湾参与国际事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3w.voa。
Hello， 向各位听众是致歉的，由于是这个机件故障的问题，所以就是个声带是有一些特别的变化的。我嚟欢迎收睇美国之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呢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网址系3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美国之音粤语。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每晚11点至12点，我呢个钟头嘅听众热线嘅，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嘅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嘅睇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系400-1200-551。咁喺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咧，我哋系主要报道有关台湾陆委会主委张小月话，推动两岸关系要化不可能为可能。不过呢，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台湾和香港的政党说不会受到机场袭击事件的影响，交流将会频发。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多名自决派的立法会议员最近到台北和绿营的政党时代力量交流，台港两地遇到亲中的团体暴力袭击，当中香港众志的秘书罗冠聪最近反抵香港国际机场的时候，在大堂被一班亲中人士袭击，导致身体多处受伤。代表香港众志的立法会议员罗冠聪召开记者会谴责暴力行为，他形容在台港两地袭击他们的亲中团体是义和团，背后有北京操控，企图恐吓台港两地意见人士的交流。台港两地的政党都说不会因为暴力袭击影响交流，台港交流将会更加频繁。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香港众志的主席立法会议员罗冠聪和秘书长黄之锋，以及两名香港自决派的立法会议员姚松艳、朱海迪，最近到台北和绿营新兴政党时代力量交流，并且参与时代力量举办论坛，交流台港的新生代议员在两地的议会工作心得。 罗冠聪等人在台港两地的机场，以至在台北入住的酒店、论坛举行的场地等等的地方，都遇到当地的亲中团体示威，甚至被掟石、掟鸡蛋袭击。其中罗冠聪最近回到香港国际机场的时候，在抵达的大堂被一班亲中人士淋泼不明的液体，并且投掷水樽、拳打脚踢等等暴力的袭击，导致他跣落楼梯，多身体多处的受伤。罗冠聪报警处理，警方就拘捕了两名涉案的男子。罗冠聪最近就召开记者会谴责暴力行为，他形容在台港两地袭击他们的亲中团体是义和团，两地的组织有联系，他认为背后的北京操纵，这些暴力行为不是示威，而是以爱国主义去凌驾一切。罗冠聪在记者会指责这班是义和团，一班有组织的暴力犯罪集团，他们不分是非黑白，是用爱国去掩饰他们的施暴行为，不断向其他的意见人士施以暴力。咁佢又话呢班人系唔会同你讲道理嘅，咁你倡议到底系唔系公义，系唔系公平，系咪对社会有益，佢哋只系用爱国主义呢一套去凌驾其他嘅讨论，从而用佢哋嘅施暴嘅方式去恐吓，就希望其他人呢就跟佢哋一套，或者摒弃你嘅政治意见。咁罗冠聪喺记者会上话，佢同其他两名自决派嘅议员呢都冇提倡港独。不过他认为事情去到肢体攻击，甚至在香港国际机场，一个民选的立法会议员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即使提倡任何的政治意见都不应该受到暴力对待。罗冠聪又说不会被这些事情吓怕，会继续到台湾和公民社会交流，他希望世界各地的政府不应该容许这种暴力滋长。罗冠聪说，如果这班人的目的是希望恐吓，从而令到他们完全不敢跟其他地方的朋友交流的话，去互相分享经验的话，这个层面上罗冠聪认为这班人是失败的。甚至他都认为，假如不能够压制到这些暴力滋长，或者香港、台湾甚至世界各地的政府纵容这些暴力事件发生的话，其实世界各地的保安都应该有相应的调整。当然他最希望的就是这些有组织的暴力犯罪集团是能够在各地的警方的调查之下受到瓦解。独立的自决派议员朱海迪在记者会上说，今次到台湾同时代力量交流，主要是了解台湾两座核电厂停止运作之后怎样处理核废料这些问题，而中国现在的发展越来越蓬勃，台港两地的力量怎样去监察中国核发展对地区带来的风险。朱海迪说，即使如果他们单独在香港，就算加上澳门去讲核电的问题，其实力量都是不够的。所以这一类在亚太地区的连结，其实不单止是他，时代力量本身也是希望有这一类连结的发生，令到不同的议题都会有区域的视野出现。朱海迪又说，类似最近在台港两地袭击他们的亲中暴力团体有全球化扩展的趋势，他估计背后是由中共控制的全球化反民主暴力集团。朱海迪就质疑，香港警方知道台湾方面的暴力袭击不断升级，台湾加强警力保护他们，为什么在罗冠聪回到香港的时候，香港国际机场并没有加强警力去保护他，令到一班暴力分子可以轻易接近一名民选的议员向他发动袭击。不过朱海迪认为，北京操控的反民主暴力行为只会龙口反绝，台港两地更加应该要结成联盟。朱海迪说，他更加体会到的就是，其实他们跟台湾的政界朋友、一些民选的议员真的要结成一个联盟。他认为是要结成一个什么联盟呢？就是一个反对这种暴力、反对这种全球化暴力，令到民主是可以真真正正扎根的联盟。朱海迪又强调，这个工作其实正是今次北京这些龙口反转的行为是提醒了公众。香港众志的秘书长黄之锋就在记者会上说，过去两年他去东南亚国家访问，分别在马来西亚就被拒绝入境，原机遣返。去年在泰国机场就被扣留了12个小时，原机遣返。同新加坡反对派团体进行视像会议，有关的团体就被新加坡警方调查。而最近到台北交流明显亦遇到压力。黄之锋认为，这些事件反映出中国因素的影响已经扩展到东亚地区。黄之锋说， 其实就证明出北京或者中国因素的影响已经不只是影响到中国境内的一部分，而是整个东亚地区里面其实都会见到中国是会对民主、自由、人权、法治是有不少的威胁。今次邀请罗冠聪等等这些香港自决派的立法会议员到台北交流的绿营政党时代力量，最近就发表声明，对罗冠聪回到香港在国际机场遇袭以及被拨液体以及有在场采访的记者遇袭的事件是给予严厉的谴责，形容这情况是匪夷所思、毫无理性可言的暴力行为。时代力量也呼吁香港作为一个法治的社会，要保护任何一名公民的人身安全。时代力量的声明又说，任何公民社会的往来和交流都是正常活动，不会因为恐吓和暴力的威胁而停下脚步，并且将会持续交流和奋斗。台湾新兴的独派政党基进党在去年十月就邀请了主张港独的本土派团体、本土民主前线的发言人黄台阳到台湾访问，分别在高雄、台南出席有关论坛，以独不回、踏上港独不归路的香港青年，以及雨天收散、中国因素下的香港困境作为主题发表演说的。黄台阳亦在台北出席了基进党举办的独立世代当青年港独黄台阳遇上台独世代的记者会。基进党的总召集人陈奕齐最近在高雄接受了美国之音访问时说，罗冠聪、黄之锋等等香港的自决派人士其实不是主张港独，他们过往亦经常到台湾交流，都没有遇过最近的暴力袭击事件。陈奕齐就对记者分析说，过往香港政界人士去台湾交流都没有受到中港台主流的传媒高度关注，第一次就被台湾、香港以至中国官方媒体高度关注的就是去年十月他们的政党邀请黄台阳出席的台独与港独的记者会。陈奕齐说，那次之后可能是中国突然发现就是港独和台独合流的趋势，尤其是港独的年轻人和台独的年轻人可能在未来会一起合作，彼此互相支持。他认为这些情况可能会变得很频繁，所以中国就被吓到。陈奕齐说，中国是唯恐港独和台独合流的蔓延趋势，就算罗冠聪等这些香港自决派的议员他们并非主张港独，而时代力量在台湾亦是自决派，不算是好独的第三势力，中国都会将这些意见人士打成独派分子。所以最近有亲中的暴力团体在台港两地对罗冠聪等人施袭，去阻吓未来台港两地的年轻政党交流。陈奕齐说，北京背后操控的暴力袭击只会适得其反，基进党今年计划和香港的独派团体加强交流，不可能将交流定期化以及常态化，亦会因应两地的重大政治议题，例如今年三月底的香港特首选举进行交流。陈奕齐说，台湾要和世界上一些民主以及追求民主、追求独立、追求自决的一些朋友交流，是台湾人民自己的事情，跟中国完全无关，所以中国用些什么统治的方法呢？他们台湾人是有一句说话，就是他们叫出来的，在书面上已经有以独不回，他们亦有以独不回，独是独立的独，亦即是已经独立往独立的方向。陈奕齐表示，据台湾国家安全调查的报告显示，超过七成的台湾人认为自己是台湾人，有四分之三的台湾人在不遭受中国武力攻击的前提之下支持台独，而且多数的台湾人将台独视作为最终的目标。而值得注意的就是40岁以下的台湾人高达 84% 是支持台独，其中有 43% 的受访的民众就说，就算中国武力犯台亦要支持台独。刚听过的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爱云在香港的有关报道。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行政院陆委会主任委员张小月在星期三说，两岸应该在不设任何政治前提、求同存异的原则之下，通过沟通对话方式找到一个两岸互动的新模式。不过中国国台办的发言人马晓光就说，两岸关系目前的不利局面，民进党当局的责任是无法推卸。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陆委会主委张小月在陆委会年终记者会上表示， 台湾尊重92年两岸会谈的历史事实，亦都呼吁两岸在既有的事实和政治基础上来推动两岸良性互动。张小月说，台湾方面在推动两岸的沟通和交流方面已经是释出了很多的善意，但是很可惜到到今日还是未有得到对岸善意的回应。张小月表示，两岸在一些问题上面有不同的看法和立场，但是最重要应该是有一个沟通的管道，毕竟很多的问题一定要通过面对面的沟通才能够增加彼此之间的了解，避免误会以及误判。张小月表示，他对去年5月20号以来两岸的关系并不满意，他再次公开呼吁大陆能够面对目前的现实，用更多的创意来思考，能够找到一个互动的模式。自从去年5月民进党政府执政以来，两岸的沟通管道包括陆委会以及国台办、海基会和海协会以及双方之间的热线都已经停止。张小月主委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中国坚持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而蔡英文总统不承认九二共识，两岸目前的僵局如何打破的时候，张小月表示，
两岸问题就是要化不可能为可能，要在不可能当中我们要找到一个可行的方式。
两岸问题就是要化不可能为可能，要在不可能当中大家是找到一个可行的方式。张小月表示，从30年前两岸互不来往，找到一些方法，从1992年到现时累积了好的模式以及是经验，双方应该是冷静思考，坐低下来是想一想。张小月表示，毕竟路是人走出来的，大家是就是要在不可能当中找到一个可行的途径。张小月说，他对未来仍然是秉持着审慎乐观的态度。中国国务院台湾办公室发言人马晓光星期三在国台办的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对台湾的大政方针不会因台湾政局变化而变化，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是维护两岸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他还说，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两岸关系才能够行稳致远，委弃了这个政治基础，台海上空就会阴云密布。马晓光还说，只要台湾当局承认九二共识这个的事实，接受两岸同属一中的核心意涵，两岸重启对话谈判不是问题。马晓光表示，正是台湾新执政党当局是拒不承认九二共识，不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破坏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他还表示，民进党当局执意往2008年以前的对抗旧路上来走，造成了当前两岸关系不利局面的责任是推卸不了。
其实两岸的问题最主要就是说，你要有一个沟通跟对话的管道，而且是不设任何政治前提。
台湾陆委会主委张小月就表示，其实两岸的问题最主要是要有一个沟通的对话管道，而且不设任何政治前提，能够在求同存异的大原则之下一起努力找到沟通对话的模式，只要能够求同存异，任何的可能性都不会排除。张小月所讲的同，就是维持两岸和平稳定跟两岸人民的福祉，而双方存在的争议就是中国大陆对于所谓的一中原则的解释。台湾国内对所谓九二看法和立场，双方有不同的立场和看法，不过他强调对原则性的问题，台湾会坚持台湾自己的立场和看法。张小月呼吁中国大陆通过沟通和对话，找到一个两岸互动的新模式，双方一起共同努力，不要让两岸之间有任何的冲突、矛盾和意外。针对中国航母辽宁号航母在蔡英文出访中美洲期间晓台湾航行，张小月表示，国防部在度密切监视中国大陆军舰的动向，他还强调台湾有能力捍卫国家的安全，没有必要对此是过度恐慌，同时他指出任何的威胁对两岸关系没有任何正面的帮助。
对于中国大陆，我们不会采取一种挑衅的一种对抗的一种方式。
对于中国大陆，台湾不会采取一种挑衅对抗的方式，台湾觉得和平稳定是非常之重要。在谈到2017年两岸关系的时候，张小月说2017年会面临很多的变数，两岸关系不是单纯两岸之间的事务，会受到国际环境的变化。 中國大陸內部情勢的變遷，還有台灣自己內部的共識的影響。不過他表示，無論發生什麼變數，維持和平穩定發展是兩岸民眾的共同期待，亦都是國際社會最大的公約數。張小月再次呼籲兩岸政府之間的溝通管道恢復起來，他還說政府之間的溝通是非常重要，他是希望早日能夠恢復兩岸的溝通管道。同時他亦都說，兩岸互動應該是多元、多層次、多面向、多管道。張小月還表示，從1987年台灣解除戒嚴令以來，兩岸關係的發展一路走過來，成果是非常不容易。他說，雖然在過去的30年當中，兩岸關係的發展有高有低，有起有落，但是台灣方面仍然是希望兩岸關係能夠和平穩定地發展。他期待兩岸在求同存異、溝通和對話的基礎上，將來是有一日能夠和中國國台辦主任張志軍是見面。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楊明在台北的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下任总统川普的坚定支持者、前国会众议院议长金里奇星期二说，川普并不想要发起贸易战，而是希望通过贸易谈判去扩大对美国有利的贸易。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金里奇在美国保守致富传统基金会的演讲中做出了以下的评论。
Trump doesn't particularly want a trade war.Trump wants a very tough.
金里奇说，川普并不想要贸易战，川普希望的是通过非常艰难的谈判来扩大贸易，扩大对美国有利的贸易。美国目前在处理贸易问题时非常不给力，比如使中国撤走很多的知识产权，而美国自己却又没有一些能够改变局面的有效回应。没多久之前，川普的鹰派贸易团队组建完毕，其中在贸易领域久经沙场，对各种贸易规则了如指掌的罗伯特·莱特希泽被提名为新的美国贸易代表，而川普本人亦都曾经表示会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这个使一些分析人士担心美中这两个世界重要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或者将不可避免。金里奇星期二的演讲主题是川普主义，这个是他六场系列演讲的第一场，虽然他的演讲地点在保守主义致富，但是他指出川普主义与传统保守主义不同，其中最核心的区别就是贸易政策。金里奇举例说，美国的总统，你是希望他每日早上说他是不是制定了有利于美国的政策，还是说他是不是创造了一个理论上的全球贸易体系，这个体系会给孟加拉国带来很多好处。金里奇说，坦白地说，他称来为美国着想的人。星期一，川普和中国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在纽约举行会谈，双方讨论了未来五年内在美国创造100万个新就业机会等问题。在这个之前，川普亦都会见了多位商界人士，探讨增加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的问题。马云说，川普是一个实用主义者，而不是什么理念主义者。什么是实用主义？马云说，这个美国在西方哲学思想上唯一贡献的核心就是你根据事实来归纳总结理念，而不是用形而上的理念来解释事实。金里奇说，川普以及川普主义之所以成功产生巨大能量，是因为川普愿意倾听民声，他听到了社会之中反感华盛顿官僚政治、反对贸易协定、要求创造就业的强烈呼声，反之精英和精英媒体则对美国的普通老百姓态度鄙视和傲慢，他们根本看不到也都想不到一场深刻的运动正在发生。川普和川普主义的胜利将成为美国政治的巨大分水岭，还是只是自从罗斯福新政后80多年来美国社会发展趋势，自由主义、大政府、政治正确等的一次短暂偏离。金里奇说，川普主义衡量的是结果而不是努力，衡量的产出而不是投入，这个是与官僚主义的福利国家的根本不同。金里奇说，他认为如果一年之后川普所提出的增加就业、贸易谈判、发展贫困小镇经济、减少联邦监管、在美墨边境建墙等等这些政策提议 大多数都开始启动和落实。这样川普当选总统就成为了美国从旧秩序向新秩序转变的一个意义深远的分水岭。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在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后任美国总统川普说有关俄罗斯掌握对他不利的情报是假新闻。国安顾问指美国的网络安全面临重大挑战。川普提名他的老细女婿担任白宫的顾问，有国会议员联名要求司法部调查。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美国传媒星期二报道说，俄罗斯情报人员掌握了对当选总统川普不利的个人和财务情报。川普发出推文回应说是假新闻。报道说，上个礼拜五情报部门负责人对川普表示，俄罗斯情报人员声称他们掌握了可能有损他名誉的情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首先报道了有关消息，但是未有提供详细的情况。CNN 援引未有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讲，川普和奥巴马总统都得到情报部门提供的一份两页纸的总结汇报。川普星期三将会举行他大选胜利之后的第一次当选总统记者招待会。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一位高级国土安全顾问星期二说，美国在网络安全领域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这位官员仲建议后任总统川普就职之后，继续巩固美国在应对网络安全威胁和全球反恐过程中打造的国际联盟。白宫国土安全和反恐事务助理丽莎莫纳科娃在可预见的未来，俄罗斯、中国、伊朗和北韩仍然将会是美国在网络安全领域面临的主要威胁。他说，攻击技术的演变增加了美国维护网络安全的难度。他说，美国未来面临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可以利用的攻击平台越来越大，他们使用的战术、技术和程式亦都越来越多样化，从网络入侵到非对称资讯战，再到破坏性的攻击行动等等。上个礼拜，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帕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表示，俄罗斯黑客不单止盗取并泄露了民主党电子邮件，同时还采用宣传误导和假新闻等手法，试图干预美国总统选举。莫纳科星期二在纽约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表示，有证据表明俄罗斯在美国大选期间的网络渗透对象不单止限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安排他的女婿杰瑞德富什纳担任总统高级顾问。一批民主党议员要求司法部和负责操守的官员对这个提名进行审查，看看是否存在违反反裙带关系法和存在着利益冲突的问题。富什纳的律师表示，富什纳准备将自己全部的国外资产、投资公司的股份和纽约的办公室都抽离出去，他还将辞去自己在富什纳公司中担任所有主管职务和报纸纽约观察家出版人的职务，然后才会开始到白宫工作。六名国会议员写信给司法部长林奇和美国政府操守办公室，指出1967年通过的一项法律规定，一名政府官员不能够任命自己的家庭成员在该官员工作的同一个部门任职。将近200名退役军官写信给后任总统唐纳德川普，要求不要恢复使用酷刑。这封信有176名来自各兵种的退役军官联名签署。信中说，根据他们的经验，国家顶尖的审讯者的意见和最新的科学，他们知道合法的以和谐为基础的审讯技术是获取有用情报最有效的方法。这封信署名中有两名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指挥官和领导过击毙本拉登突袭任务的特别行动指挥官威廉雷文上将。美国总统奥巴马曾经讲笑希望在退任之后为音乐串流公司工作，这次 Spotify 公司开启一个职位，一个为奥巴马度身订造的职位。 美国一个联邦陪审团星期二判处在南卡罗来纳州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黑人教堂枪杀九人的凶手死刑。22岁的迪伦·鲁夫自称是白人至上主义者，他在2015年在查尔斯顿一个黑人教堂枪杀了九名参加祈祷的黑人教徒。上个月，鲁夫被判罪名成立。由10名女性和2名男性所组成的陪审团经过3个钟头的讨论，一致做出死刑判决。马律科姆格拉汉姆是一名死者的兄弟，他说这个判决发出一个强烈信息，决不能够容忍仇恨犯罪。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的每晚11点至12点，我们一个钟头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睇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有一篇分析报道，探讨后任美国总统川普2017年挑战中国究竟是不是一个好的时机。我们亦会报道川普的亚洲团队已经形成，五亚洲再平衡是否将会更加成为现实。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川普内阁的新提名人选。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被后任总统川普提名担任新一任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退役中将迈克尔·弗林星期二在华盛顿发表演说时说，美国将会继续是不可或缺的国家。他说美国的不可或缺性存在和美国的例外主义当中。他还强调了美国盟友关系的重要性。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弗林星期二出席美国几家的智库共同主办的一个以美国权力交接为主题的研讨会。弗林在演讲的时候强调，美国将会继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
America might have its ups and downs, but the assumption has long been that American power would always be there.
弗林表示，美国或者是会有自己的起起伏伏，但是大家的想法是美国力量总是在当地是可信的、强大的、随时存在的，随着准备着的。美国一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美国亦都将会继续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弗林还说，美国的力量是来自美国的例外主义，这个是美国核心力量，这个就是毫无顾忌地对自由的捍卫，以及是美国的民主体验。
The American people always maintain their faith in the uniqueness of our democratic experiment.
弗林表示，美国人民坚信自己的民主体验，正正是这样的民主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创新，以及是自由的最伟大的典范，那些都不会改变。这个是美国领导的核心力量。不理美国喜欢或者是不喜欢，世界是需要美国。实际上，这个是他们对美国的要求。弗林仲提到了盟友关系对美国的重要性。弗林表示，在他们的审视甚至是将来重新调整和其他国家关系的时候，美国一定要记住，美国的盟友以及伙伴曾经为美国的安全以及繁荣作出了牺牲和承诺。美国亦都是要记住其他所有热爱自由的国家的安全和繁荣。实际上，盟友是美国一个非常伟大的工具，他们的力量是加强了美国的力量。弗林表示，21世纪的挑战将会是美国几十年以来遭遇的最严重的挑战。为了维护美国人民的安全以及是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是需要战略，就是以力量谋求和平。不过他并未有讲明这些挑战是什么。美国现任的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亦在同一个研讨会上发表演讲。赖斯认为美国面临的威胁和挑战出现了多元化，源头亦都多元化。赖斯说，第一，美国的挑战包括以国家形式出现的挑战，比如是俄罗斯和北韩；非国家形式的挑战，比如是恐怖主义和伊斯兰国；还有一些跨国的挑战，比如是气候变化和疫情爆发等等。其次， 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遭到来自区域崛起国家的挑战，以及这些国家的内部治理的问题，这个包括俄罗斯在乌克兰、叙利亚危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英国退出欧盟、欧洲经济不稳定以及是移民危机等等，而另外还有阿拉伯的不稳定。赖斯还说这些是需要美国的支持。赖斯又表示，面对着这些挑战，一个可能的选择是专注自己的发展。他警告说，这个亦是美国的第三个挑战。美国必须在保护自己的同时，亦都要维护美国帮助建立的国际秩序。赖斯表示，降低美国价值观的地位，放弃美国的盟友和伙伴，放弃合作，将会影响世界的繁荣和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距离后任总统川普的就职典礼还有不够两个星期，随着川普政府亚洲团队已经形成，有分析就认为跟他在竞选的时候给人的印象不同，川普非但不会离开亚洲，他还可能会令到奥巴马总统的亚洲再平衡成为现实，提升美国在亚洲的存在。分析人士有预测，川普上台之后的政策重点应该是亚洲，和中国的冲突可能无可避免。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另一则报道。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乔希·罗金1月9号发表评论文章说，虽然川普的亚洲政策还是不明朗，但是川普过渡政府正在准备自己的亚洲再平衡战略。罗金说，随着川普政府亚洲团队的悄然形成，他可能会实现奥巴马总统的亚洲再平衡的梦想，即是提升美国在亚洲的存在。文章当中表示，川普政府会提升与亚洲盟友的关系，对台湾重新燃起兴趣，对与北韩接触政策表示怀疑，并且加强美国海军舰队在太平洋的存在。文章当中还表示，川普团队将会对中国持鹰派态度。12月就有媒体报道，川普将会任命前路透社与华尔街日报的驻亚洲记者博明出任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一职。博明现年42岁，1998年到2005年他是被派驻北京以及香港，在中国工作生活了7年，采访过沙士疫情以及是南亚海啸等重大事件。他还因为报道中国贪腐问题是遭到被中国警方逮捕，他后来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表示，他当时被一群中国警察围住，就是站在厕所里面看着他们的采访笔记一页一页地被撕碎，冲入了去马桶。博明曾经毫不避讳地批评他的老东家华尔街日报的老板媒体大亨梅铎对中国当局卑躬屈膝。2005年博明投笔从戎，以32岁的高龄通过考验加入美军陆战队，并且是曾经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服役。2010年他和后来被提名为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的弗林合作，是著有《修补情报，让情报在阿富汗发挥作用》的蓝图报告，引起高度重视。亚洲事务资深主任要负责川普政府的亚洲外交与军事政策，有评论认为博明担任这个的职位意味着川普内阁针对中国的鹰派团队完全形成。而在之前，川普正式提名对华鹰派学者彼得·纳瓦罗担任新成立的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是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商学院教授，亦都是《死于中国之手》一书的作者。他过去曾经抨击美国的对华政策失焦，以及是北京当局采取不公平贸易损害美国利益。而此外，川普还提名亿万富翁罗斯出任商务部部长。罗斯亦都是对华鹰派的主要人物，他认为美国制造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外国企业将低于国内正常价格的商品倾销到美国市场，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倾销。川普新年之后提名的贸易代表律师罗伯特·莱特希泽亦都是对华鹰派的一员。莱特希泽提倡加大贸易保护力度，还曾经撰文批评中国的操纵贸易。至于国务院亚洲事务助理国务卿和国防部的亚洲事务负责人 罗金的评论文章说，负责国务院亚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和负责国防部亚洲事务的副部长亦都将会在川普的亚洲政策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罗金说，美国前副助理国务卿薛瑞福以及是前白宫国家安全会议亚洲事务主任、现任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韩国研究主任车维德可能会分别出任这两个的职位。
与其他地区任命相比，川普任命亚洲国家大使的速度要远远快于其他国家。川普可能会提名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南亚项目高级研究员阿什利·泰利斯出任印度大使。泰利斯曾经担任白宫官员，他在2015年与其他人合作的一份报告中说，美国对华大战略需要调整，因为美国将中国融入自由国际秩序的努力不单止已经失败，而且被美国在亚洲的优势地位制造新的威胁。另外据报道，川普计划提名海格提为下任美国驻日本大使。海格提亦是川普权力过渡小组的重要成员，他在波士顿顾问公司服务时曾经奉派驻日三年。日本媒体报道说，海格提的任命表示川普重视美日同盟。另外，川普当选后第一个会晤的外国领导人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本政府感到好受重视。在这个之前，川普提名爱奥华州州长特瑞布兰斯塔德担任下任美国驻华大使。中国外交部以老朋友称呼川普的这位驻华大使提名人。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金说，亚洲将是川普团队关注的中心。他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表示，被川普提名为国务卿人选的雷克斯·蒂勒森近期与川普亚洲团队将对中国，并对中国持鹰派观点。最近几日在与议员会晤时明确表示，美国要抗衡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行动和扩张。罗金说，川普任命的首席战略顾问班农亦对亚洲事务感兴趣。他曾经在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任职。班农和川普团队的一些成员认为，奥巴马总统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失败的主要是因为国防开支不够，因此奥巴马无法兑现提升美军在太平洋的能力的承诺。罗金认为，川普团队上台后的头几个月将重点放在亚洲事务上，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他说，川普任命对华鹰派的加州经济学家教授彼得·纳瓦罗出任新成立的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这个意味着与北京在经济上发生冲突没多久就会到来。而且罗金说，中国亦有一种传统，在美国新总统上任的时候来一些挑衅的行动来考验新总统。
而另外，北韩的核能力以及是导弹技术在飞速提升，川普已经承诺将阻止他们。罗金说，川普团队正在考虑对那些资助金正恩的公司进行第二等级的制裁，这个可能是美中关系紧张的第二个源头。罗金还表示，将政策重点放在亚洲亦都令到川普政府提升与俄罗斯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理由，因为川普团队可以说与中国相比，俄罗斯只是区域性大国，不像中国这样在全球的影响力上升，而且亦都是咄咄逼人。罗金最后在文章当中表示，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有很高的期待，但是执行力不够，但是对川普来讲情况完全相反，川普可能会完成奥巴马的亚洲再平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川普在竞选美国总统期间以及当选之后的种种言行，包括部分人事任命，令到很多中国观察人士担心他在执政之后的美中关系会不会急剧恶化，甚至会不会发生正面的冲突。不过有分析人士认为2017年是川普和中国交恶的错误时机，他们认为因为忙于权力交接的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很可能会对任何外部的挑战作出强硬的反应。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进行高调的抨击都打破惯例，与台湾总统蔡英文进行电话交谈，从质疑美中关系的根基一个中国的政策，到任命对华鹰派人物出任要职，种种迹象显示川普上台后美中关系将面临严峻的挑战，贸易战一触即发。在美国一些研究贸易问题的专家看来， 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是不可避免。托纳尔森是 Reality Check 博客网站的创始人，曾经是美国工商理事会的研究员。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中国领导人想要遭受可能影响到他们自己福祉的重大经济损失，那就与美国展开一场大的贸易战好了，因为这个正是将要发生的事。全球最大的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的主席伊恩布雷默认为，与贸易战相比，他更加担心的是大家所看到的美中之间不经意的在台湾问题上的紧张升级。在他看来，如果美国对中国采取行动的话，中国会以牙还牙。美国的观察人士认为，川普上任后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时机，原因在于中共领导层在2017年要进行五年一次的权力交接，他在这个时候对任何外部的挑衅和刺激都尤其敏感。欧亚集团在预测2017年的十大风险时，将中国做出过度反应列为第二大风险。布雷默在这份报告中表示，中国今年秋天要进行的权力交接将左右住中国今后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政治和经济走向。在中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举行之前、期间以及之后的大规模高层人事变动，以及习近平执政后催生的分裂的政治环境，将使得这一次权力过渡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开始以来最为复杂的一件事情。欧亚集团的中国问题专家包括布莱默以及曾经担任过奥巴马总统特别助理以及国安全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的麦艾文都认为，这个即将进行的权力巩固会带来两个风险。首先，当所有人都将目光集中在他身上的时候，习近平将会对外部对中国利益的挑战感到特别敏感，他更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对外交政策的挑战做出强有力的回应，以显示他的强势并安抚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样做可能会导致的结果就是美中关系的紧张升级。第二，在党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习近平会将稳定置于困难的政策选择之先，从而不知不觉地增加重大政策失误的几率。高速增长了多年的中国经济正在减缓，很多经济问题积重难返。一些经济分析师认为，中国面临企业违约和破产、工业利润低下、投资回报率越来越低以及房地产行业再次放缓的前景。在布莱默看来，中国在权力交接的这一年对国内稳定的高度关注，意味着习近平可能对任何的经济问题做出过度反应或者是被羁绊。这个可能出现通过再次吹大资产泡沫来刺激经济增长，或者是加大对资本的控制。而这个其中的任何一个举动都会使外国投资人以及国际市场感到紧张。不管出现哪一种的情况，习近平在经济上可能出现的任何失误都将引发国际经济的动荡。正是由于中国2017年要进行的权力交接以及目前的经济环境，亦都有学者呼吁川普和习近平保持为期一年的缓和期，都给对方一些时间和空间，在维持目前美中关系现状的同时，将精力集中在各自需要处理的内部问题上。在欧亚集团预测的2017年十大风险中，独立的美国处于第一位，以下依次是中国做出过度反应、权力被削弱的德国总理默克尔、结构性改革的缺乏技术和中东央行的政治化、白宫与硅谷的较量、土耳其、北韩和转移注意力的事情。在这个政治风险评估公司看来，2017年我们进入了一个地缘政治衰退期，在这一年战后政治的风险环境最为动荡，这种环境对于国际市场的重要性至少等同于2008年的经济衰退。这个衰退始于川普当选后的独立的美国，即川普的美国优先哲学以及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承诺，意味着美国从在世界事务上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之中独立出来，以及摆脱多边机构和盟友拖加给美国的负担。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台湾民进党立委认为，国民党如果要在台湾重新执政的话，必须要放弃大中国的思维。国民党立委就认为不会调整目前稳定中道的路线。下面美国之音中文报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国民党下届党主席之争近来浮上台面，包括现任党主席洪秀柱、前副总统吴敦义、现任副主席郝龙斌都纷纷表态参选，并且不约而同的强调将会继承中国国民党创党人孙中山以及前总统蒋经国的精神，营造蓝营正统的形象。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国民党如果不放弃大中国的思维，只会离台湾的选民越来越远，并且很难重返执政之路。
比方说像香港的黄之锋来台湾被统派的人士追打，这件事情上站在台湾的利益上，
王定宇说，譬如来讲香港的黄之锋去到台湾被统派的人士追打，这件事他们应该维护的是台湾的主体性和自由民主的氛围，而不是默不作声。当中国解放军在阅兵展示肌肉导弹的时候，他们应该发出来的声音应该是抗议不乐见，而不是令到自己的党政要员坐在天安门看月饼。王定宇委员就说，近20年来国民党内的领导阶层90%都没有更换，在老面孔轮流当家的情况之下，已经和年轻的世代严重脱节。2015年9月3日，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和他的妻子连芳如受邀出席在北京举行的纪念抗战70周年阅兵大典，并且被安排在天安门城楼上面观礼，引发了台湾社会的哗然和批评。台湾智库去年底公布的民调显示，在政党倾向上面，民进党的支持率是32%，国民党是21%，时代力量10.9%，至于20到29岁的年轻世代，24.3%的是支持时代力量，高过国民党的19.8%以及民进党的16.9%。台湾著名的《天下》杂志日前发布的民调指出，台湾39岁以下的民众49.3%主张独立，同时同大陆维持和平的关系，5%认为无论大陆如何，台湾都应该尽快独立。支持维持现状的是38.4%，支持统一的是6.4%。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副书记长、立法委员李彦秀对美国之音话：呢几年在民主的洗礼之下，台湾年轻人对于国家的主体性已经有自己的一套想法。
国民党在中道的路线上一直都是非常稳健，那未来这一块如何做更具体的说明，能够吸引年轻人的认同？
李彦秀话：国民党在中道的路线上面一直都是非常稳健，未来这一块如何做得更具体的说明，能够吸引年轻人的认同，这些确实是他们要审慎思考的地方。但是现时的阶段，他认为国民党原来的稳定的中道路线其实不宜做得太大的调整，但是他相信这三位党主席参选人在未来的辩论过程当中应该会有更具体的展述和讲明。李彦秀委员又指出，国民党下一届党主席最需要克服的就是路线问题以及世代交替的问题。民进党政府在去年8月31日成立了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要求国民党将过去党国不分时代不当取得的财产归还国家，以落实转型正义，令到政党之间可以进行公平的竞争。国民党主席洪秀柱批评这个举动是政治追杀、清算斗争，并且扬言透过司法诉讼抗争。国民党立委李彦秀表示，选举需要经费，国民党未来的选举势必将更为艰困，但是脱了党产的包袱或者是好的，因为靠政见来吸引选民应该更为重要。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指出，国民党现任主席洪秀柱还在抗拒不当党产的问题，但是在多数民众不支持的情况之下，终究会获得解决，亦都将不再是台湾选举的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美国之音粤语。好啦，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